这优婆塞呢是受持五戒的，这个也经论上的意思是只受了三规啊，也可以名之为优婆塞啊。有的地方说呢，你要受了五戒，受了三规又受了五戒，你才可以名之为优婆塞的。也有地方说，你要受三规，你一定要受五戒的。如果说我不受，我只是受三规，你说你没受啊？如果你要是去杀盗淫妄的话，你就是犯戒了。有的是这么说的，因为你真是，不过这是这个我现在佛教的情形，这皈依三宝分两类，就是一般解缘自理三规。就是对于佛法生啊不是太明白，只是小小的呀，或者是自己随顺别人的意思你我父亲呢，我母亲叫我去皈依三宝，我就皈依三宝，所以我的朋友叫我去皈依三宝，我就皈依三宝，但我本心呢不是太愿意，那就是皈依了，这是一类。另外是自己学习佛法，从自己心里面发出的信心我应该这样。那么这样的人呢，我要是相信了佛，我相信了法，相信了僧，究竟是相信什么？有一天也有一个居士问我，信佛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反问我究竟信什么，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在想呢，就是连我出家也是一样，要相信说我信佛，我相信什么？其实来说呢，就是要相信因果，相信善恶果报，这是一开始最起码你要有这个相信善恶果报，要有这个信心。要是有了这个信心呢，当然是受五戒了，当然是受五戒。我不能去杀生，杀害生命，杀害生命啊，杀盗淫妄，这都是罪过的事情。当然是我不应该做这个罪过的事情。所以说你受了三规就是一定要受五戒，你要不受五戒，你做那种事就是犯戒。就是这个说，如果说是不是说没有，我没有受五戒我就不犯戒，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没有受五戒，你就说是连一个所有的都不是佛教徒，我们这样说好了，他去杀害生命怎么样，他不犯戒了，他一样有罪过，也是有罪过的，不是说我不受戒我做这件事没罪，不是。所以说受了三规决定受五戒的一个道理，是这个受五戒里边呢，这个杀生呢当然主要是说不要杀淫，主要说是不要杀淫，这个其他的是杀死个蚂蚁啊，杀死个蚊子也是不对的，但是那罪过不是很大，罪过轻，轻够的，罪不是很大。可是因为我们呢，所以不杀生就是有慈悲心的，所以对我们同类的人，我们应该爱护；这不同类的畜生，我们也爱护，所以也不杀。这里有轻重的分别。不要说因为我不能杀蚂蚁我不能受戒，不应该这样，这个理由不对。这个杀盗，这弘一律师说这五戒里面最难吃的是盗戒，因为盗里面很危险，人容易犯盗戒。杀盗淫妄，这也有人因为说这个我不盗我能做到我不行言也可以，但是这妄语不行，我是有的时候就说话我不能那么老实的。其实呢佛法里面说不妄语了，是主要是不要大妄语。所以说你没有得阿罗汉果，就说得阿罗汉果就是不行，可能是阿罗汉果、十多汉果、虚多汉果，你没有得你不可以说，不可以说得了，说我没得欲界定 为道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非不想的没得，没得不要说得，你要说得就是犯了大妄戒。说是天来了，说龙来了，鬼来了，我和沙弥是怎么怎么的，如果没有这种事你就这样说也是犯大妄戒，也是犯大妄戒。其他的小事大概是伤害人的妄语，罪过也是很大，对人无害，对人无害的妄语也不就是没那么紧要，但是你养成习惯了也不好，养成习惯了随便说谎话，尽量不说谎话，养成习，养成一个不说妄语的习惯也是很好。这上面说说是这个腰不塞受持五戒，他呢受了以后才能持，威具足。说受持五戒啊，是表示重严重的过失没有了，这威具足呢就是轻的罪，轻微的罪也没有，轻微的过失也没有，是威具足的。那么这个都是谁呢？其名曰威德无著称王犹不善，善德犹不善等，而为上首。啊，这说的他的名字。这个无著称啊，这文摩诘所说经，说无著称经，文摩诘句是翻到中国话就叫做无著称，无著，无著称。那么这一位犹不善是不是就是那位就不知道。反正这和那个是意思是名字也是相同。善德有善等呢，这个善德在文殊经里面的菩萨品里面呢也有这个名字，也可能他就是那个菩萨，不知道。而为上首，这两恒河沙利优不塞里面他们是上首。这里边就是还有这个问题哈，就是啊我们南阎浮提这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临涅槃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优不塞，有横两横的沙，一横的沙微这次也太多了，有这么多人呢。这个事情是那样啊，有几个解释。因为前面说佛放光的时候啊，是照耀十方世界，啊，那么我们对地现在说三千大千世界以内优不塞，那么就可以说说两横的沙也。也可以说得过去的，啊，不只是我们研究经验，很多广大的很大的很多的世界上有不善都来了，这样说说两横沙那也不是很多，啊，也可以这么说的。其次呢就是按照法华经上如来受量品上的意思，大佛所烧是额尺土安云，天音长空难。那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火烧是把这个世界都毁灭了，这是我们凡夫世界的程度坏的境界，但是佛的世界没变化，没变化，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不说不要说大方世界，那么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因。那么佛临涅槃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来，当然这也是合乎情理，也是合乎情理，也可以这么说啊。说是有两横河沙，这么多有受持五戒具足，其名曰威德无垢称王犹不塞，善德犹不塞等而为上首。身要观察诸罪之门。所谓苦乐常无常静不静恶不恶时不时皈依非皈依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安非安唯无唯断不断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乐观察如是等法对治之门。
身要观察诸对治门所谓苦乐常无常静不静得无得时不时归依非归依这 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安非安，为无为，断不断，涅槃非涅槃，生上非生上，常若常要观察，如是等法对治之门。现在这文呢，是说有很多的优福善，知道佛要入涅槃了，他们呢，也备办了很多的供养到佛这里来。这是这一大段文的意思。前边呢是列出来呀、这优福善的名称，又简单的赞叹他的功德啊，他那是受持五戒，皈依具足的。这以下呢是广泛其德，就是很多方面的赞叹优福善的功德。这里边呢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叹护烦恼行，第二段叹护小乘行。这叹啊，赞叹它是调伏烦恼的修行。这一段里边呢说，深越观察诸罪之门，这是啊，他是很深刻的欢喜观察罪之门。罪之门就是修行的意思，因为他又不再相信了佛法，由听闻佛法了悟到自己有很多的过失，那么这些过失的主要是烦恼，需要修行佛法来洗灭这一切的过失，所以叫做罪治。这个罪治就是洗灭自己，洗灭自己的身口意上的过失。那这些这个门这个字呢，就是引导这一个人呢来到佛法的入门的地方就是普通的一个房子里面有个入口处那么正是就是门。那佛法来到佛法里面也有一个门，那么这里面说诸对子呢，就是很多的入口处，很多的入于佛法的门。那么这些优福善呢，他们常常这样用功修行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其实这个初来到佛教的人呢，我们当然告诉他读一些入门的书介绍佛法的书，那么呢也可能告诉他去读《金刚经》或者是读《般若经》去这样去认识佛教的。但是这也是出入门，可是要是佛在世的时候，或者是正法住世的时代，就出家的比丘也好啊，出家的比丘比尼也好，在家的男女居士也好，固然也是会读经，但是主要的修行呢，就是真要观察诸对之门， 这就是第六意识的正思维。第六意识啊，正思维就是打坐的，或者是精行也好，你内心呢、啊，就是思维，就是观察诸罪之门，实在是这样修行。我们现在的佛教啊，除了少数人呢、啊，他能够这样啊，观察诸罪之门，多数是不能，多数就是念念这个闻，念念听的闻就算了，或者是欢喜念咒。不，这第六意识懒，不欢喜观察，那么结果呢？就不能调伏烦恼，这个烦恼啊不能调伏，它还照样的活动。所以信佛很多年呢、啊，来到佛教里面很多年呢、啊，这个烦恼一点也不能调伏，就是因为呀、啊，学习佛法。一直地停留在啊，这个很肤浅的这个地方，不能够用第六意识去深入的思维。是身要观察诸罪之门。我现在又想起这句话，我相信了佛教以后啊，好像都没相信佛教是一样。那我相信佛教有什么好处呢？是不必相信的。这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啊，不是佛法的问题。是身要观察诸罪之门，那么这一下呢，就说出来呀、啊，三门叫做罪之门。以下一共说出了六种罪之门。第一种啊，所谓苦乐常无常，定不定的入乐，这是啊，八修门。这也就是四念处啊，是常乐我净，用这个苦无常不净无我来对治。我们呢，是凡夫的心里，在自己啊所享有的一切啊，都希望它是常乐我净。那么在这上面就会有贪嗔痴的烦恼啊，这些烦恼会活动起来，弄起来呀、啊，也烦恼一动了，就罪过也来了。那么这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现在呀、啊，佛法用这个苦无常无定无我来调伏它，叫我们呢、啊。就是改造我们的思想，去就会去掉了贪嗔痴的烦恼了。那么这第一个苦乐的这个对治呢，就是思维这个苦啊，这个苦就是啊，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冤憎会苦。修不得苦啊，无取运苦。那观察人的这个生命啊，不是那么快乐的，是有很多苦恼的。这个生老病死苦啊，修不得苦，冤憎会苦，爱别离苦，这些苦恼。佛教徒会知道，非佛教徒也会知道，也知道这是苦。唯独成问题的地方呢，就是无取运苦。这个无取运苦啊，我们那凡夫自己不认识，不认识这无取运是苦。我们通常说这个八苦啊，前七苦是别说的，无取运苦是总说的。就是前七种苦啊，都是由无取运苦生出来的。因为你要有无取运，你就会有这么多的苦。但这是要我们呢、啊，欲界里边人来说，天下的人没有老苦，没有病苦啊。 说是天上啊，欲界天啊，欲界天也有多少求不得苦，爱得离苦，怨人贵苦，因为从阿修罗啊有作战。而诸天和诸天也有的时候也有问题。这个经上说，这个大苦的天呐、对那个少苦的天，就是一种苦恼。这个大苦的天这么一喝，这个少苦的天就很苦恼，受不了。所以天欲界天也有这些问题，这个得界天以上就没有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这个舍界四禅无舍界的是空天呢，在外道来说，非佛教徒来说呢，因为那就是涅槃了，就是究竟安乐的地方。但是在佛教徒来说，按佛法的立场来说，那就是无取蕴苦，并不是涅槃。这个所以啊，有的地方把这八种苦啊分成合成两种，合成两种，就是前七种苦啊是四虚的苦，就是世间人也会知道那是苦恼，所以世间人也愿意离苦得乐，所以世间也有人发心修行虽然不是佛教，他也可能翻译修行了，也可能会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上去的。但是这个无取蕴苦就不行了，就不是了。那是要到圣人的境界，圣人才能觉悟无取蕴苦。所以这个圣义地苦，就是觉悟圣义地的人呢，他才知道无取蕴苦，所以这个地方比较深了一点。并不是像我们凡夫想的那样的快乐，就是用苦思维人的生命是苦来对治这个乐的爱道，那么就会消除了这个爱的烦恼。这是意义方面。其次呢，这个常无常，这个无常就是变化的常是不变化。这个无常有的地方解释呢，就是在一切因缘生法里面呢，主要是舍受想行识的五蕴。这个五蕴的生灭变化里边呢，没有我，永久是没有我的，所以叫无常。无常就是常无，永久没有我，那么叫做无常有这样解释。其次说到无常呢有我坏灭的无常有变异的无常有舍离无常，有现前的无常，有发耳的无常有几种的无常。这个坏灭的无常是什么呢？就是真切的三世的一切的有为法升起了以后，它就会坏由生它必有灭，就坏了由已还无，它有了以后它会没有那么这叫做坏灭无常。这坏灭无常呢，它是随时都会明白就是人会死掉的，那么这就是坏灭无常你种一个花，这个花看上去很好，不久它坏了，它也死掉了，那么这是坏灭无常。第二种叫做变异无常变化的变生入异灭的异。这个变异无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相似相续生，不相似相续生。我们这个右眼来看呢，我昨天看见你是这样子，今天看见你还是这样子，这叫相似。 相续生，
前后是一样的，相续的生存下来，相互相生。但是啊，要是你仔细地去观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是不相似相续生的。就是这个按人来说，这些啊，这个小童，小孩童，他今天长大了，啊，变成青少年了，变成个壮年，变成个老年，变成一个啊发白面皱的一个老头儿，老翁了。那么这个前后呢，就是不相似相续生。那么这样你要仔细的去观察，它就是很微细的了。就是昨天到今天呢，其实也是不相似，或者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也是不相似的，所以叫变异生，变异生。人是这样子的，外边的山河大地乃至这个房舍也都是一样啊，那这就是变异的无常。其次说到这个舍离的无常呢，舍离的无常就是这个。现成的话叫做失掉了真上力，就是你可以说是，比如说你做总统啊，做总统啊任期到了你就下台了，下台了你总统的权力失掉了，那么这就叫无常。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形是这样，连古代的做皇帝被人打倒了，那大家也叫做舍离无常，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财富，忽然间你失掉了所有钱了，那么这叫做舍离无常。这种无常也是很难的。其次呢，就是现前的无常，现前无常就是这种无常的境界出现了。说是我还没出现，我现在很好。很好，但是终究有一天也要出现的，这叫做法尔无常。法尔是这一切的渐缘生法自然是要来，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人的生老病死是不可能没有的，法尔无常啊。另外一种叫做刹那无常，刹那无常呢，就是刚才说那个灭坏无常啊，或者是变异无常里面，你会感觉到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的。因为有刹那刹那的变化，所以这件事物终究有一天要坏的。另外一种呢，叫做相续的无常。相续无常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人从无始劫以来，在三界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一直的相续到现在，也不中断，它不断啊，它们总是相续下来的。那么这个相续而说它是无常呢，好像和无常有点相违反的，实在不是啊。因为你要没有这个相续的这件事，你说谁是无常呢？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相续法。相续的有为法，它是不常的，它是变化法。那么这个有这么多的无常里边呢，不管是内里边的身心啊，外边的世界，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没有常这件事，可以说是永久是这样的，总是要变化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常上啊生人心一些烦恼的，是静不静，这个静啊就是清净的美妙的，不静就是无慧的了。这是我们一般人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得受想这个生命体上，这个生命体上啊，我们认为它是很清净的啊，很美妙的，而实在呢是不清净不美妙的。用这样子就来调伏各种颠倒的疑惑。
这个净这个意思呢，按阴的情形来说啊，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啊相连接起来，然后用筋缠起来啊，用筋包起来，包起来穿上衣服啊，它会走路，它会说话，那就是如此而已。那么这个皮肤啊，有叫做相似病啊，就好像是情境这一层啊，我们人的这一层情境相似的情境，而里边你完全是不情境，完全不清净啊！我们通常说我们的饮食啊，饮食到啊胃里边消化也排泄出来的渣子啊，我们说这是不清净。其实不止于此，这个人的这个血啊，这个气味不好，气味很臭，很腥啊。这个血它周遍了全身啊，就全身都是不清净。只是这个皮肤很密实地包起来，我们凡夫的这个嗅觉不那么敏嘛，我们要常常的洗澡，常常的沐浴，就把可以过得去。要是冬天或者一些的盛夏，那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凡夫是很臭的，我们这个人间的人身体不好。天上的人呢，就会感觉到人间的人不行，受苦，所以天上的人不愿意到人间来。这个《大智度论》呢，上面说啊，种种不净故，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肉囊成物。啊，这个《大智度论》呢，说到啊，这个不净观的地方，说明出。是观身不净的那个病，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肉囊成物。人们呢这样来观察这个身体就是清净的。另外又有一个颂啊，自身为会首，不净物菩提，自私为行客，何足一乐意。用这样的颂啊，来思维这个身体的清净。自身为会首，这个身体啊是个会首。怎么说它是会首呢？不净物不净，很多不清净的东西，很多的烂的东西啊，是积聚在这个身体里的，所以它是个会首。自私为行客，就这个身体呀、就是一个会走会动会走路的厕所，是何足一乐意。那么这样去观察，观察呢就能破出去啊，自己就是按照去，他就对治了自己的暗烦恼。这个在九想观里面，那个不净观里边呢，说到有五种不净啊，五种不净，第一就是种子不净啊。我们人间这个胎生，这个胎生啊，这个种子就是父母的遗体，由父母的遗体呀、我们的这个有取食啊。有取食，这个有取食怎么讲呢？就是有烦恼的食，这个取就是烦恼啊。无取，这个取是烦恼的意思。这个食有了烦恼，所以呀、就投胎了。投胎了，这个食入母胎的时候啊，就和这个父母的遗体就合合了。就是食就住在这父母的遗体里边，这时候就所谓有孕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父母的遗体呀，实在就是种子不净，就因此逐渐的生长啊，那么就是这个婴儿就长成了，就出胎了， 渐渐成大运。啊，种子不净啊，自性不净，性不净，相不净，究竟不净。用这么多的道理来观察这个身体的心境，那么就破除去啊这个清净美好的这种颠倒了。我也看见有一个在家人写一篇文章，说是人呢，有的人说这个人很美，说这个人说很丑陋。如果把表面的一层皮不掉它，我看丑陋和不丑陋没什么不同。那么这就可以呀，那对治自己呀，这种爱烦恼。所以呢叫净不净啊，本来是不净啊，我们就认为它是清净，这是颠倒。那么现在用这个不净的呀思维观察破除去净的颠倒，这样一思。我无我本来是没有我的我们颠倒迷惑认为是有我那么这个时候佛告诉我们呢，用无我观来破除去我的颠倒，这样一思。这个我的定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我呢？是常住实有，能为主宰，这就是我的相貌，知道有我的相貌。知道有我，总是在这个舍受显合上的，在这个身体里面知道有这个我。这个我怎么叫做我呢？常住。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属于它的，这是一个定义。这是实有，实有怎么叫做实有呢？就是不是从因缘有，不是因缘有，不是因缘有的东西啊，就是真实有。如果有因缘有的，那么因缘变动了，它不能不变动，就无常的，这就是它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不真实的。现在说这个我的定义呢，它是实有，这是一个定义。其实能为主宰，这个主宰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在的意思。你不能支配我，我有自在力。这个宰我能支配你，我叫做宰。那么这是鹅的作用嘛，就是说鹅这个主是鹅的体，宰是说鹅的作用。这个主的体，这鹅的体是主，而且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是无我。我们神通显示的这五种东西啊，都是因缘有的，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无常变化不能常，就是常，都是因缘有的，就不是实有。它也不能够有那么大的作用啊，能够主宰，也不能。所以呀，在舍受显识里面没有我。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在舍受显识之外有一个我。我不是说舍受显识是。另外有这个我住在舍受显识里叫做我，那么不是舍受显识不是我，另外一个我，那么这也有这样知道的，这样知道的，但是
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观论上呢，在中观论上就提出这个问题，你认为呀有这样的我，是意何相而至？就是龙树菩萨问你说是离开了舍受显出的有为生灭变化法之外， 有一个常住持有这个一合相二字，你用什么相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一合相二字啊？说是不是墙那个地方呢，我看有两个脚，有两个甲露出来啊，说那边是有牛，我看山那边有冒烟啊，那里有火，总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个相貌，有一个消息啊，好，我们知道有这么件事。你现在认为有一个我意合相而知，那么这些至少有我的那些恶论者就说了啊，因为他能走路，所以是有我，因为他能看啊，他能看啊，能听声音，能会说话，所以是有我。龙树菩萨说，这都是实事显示的事情，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事情，另外没有啊。是会喘气，会喘气也是我，那么说了很多的相貌，而这些相貌呢都是舍受显示的相貌，离开了舍受显示之外还是找不出来一个我的相貌，所以你不能执着于我，你空想，你要说出一个道理来，所以是离开了舍受显示之外也没有我。而我们呢，当然是 学这个哲学的人呢，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思考啊，思维啊，所以哲学人士是无常。他要是我是无常，这是不对的。我是常住的，是另外一个我，就是由自己的妄想分别出来的。那么呢，龙树不是这样问呢，结果是还是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一个十足的理由证明自己的问题，所以这里边呢就是用无我的道理破除去我的执着，所以叫和无我。这个若和常和这个静和我都是凡生死凡夫的病道。佛的大智慧、大慈悲、大智慧，用这个无常、无净、无我来对治，但是这要自己要深入的学习这个道理，还要在内心里面长期的思维观察，才能破出去常乐有定的颠倒。你不经过思维观察，那还是没有这种作用，我们还是照样还是颠倒迷惑的。那么这几段这一节文呢，表示啊，那么这些优婆塞啊是修四念处观的，是时不时。这个前面说是八修门。